我们非常的感恩，在这个周末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一个主题，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是真正能够成为一个赢家。这个赢家显然不是地上意义的赢家，乃是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晓得我们被造一定有目的，我们的被造一定有意义。当我们的人生里面越来越长大，我们人生越来越多思考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做任何一个决定，任何一项事情，我们其实都会问为什么。但是唯独对我们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命，我们却常常因为匆忙的工作，因为匆忙的步伐，好像我们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来思想，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为着什么呢？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我有一次在这个阿拉伯的一个国家叫做阿联酋，在那里呢有很多中国的这些的建筑工人在那里帮忙建设，所以呢有一个机会到那里去向中国的同胞来传福音。那我在那里就听到有一件事情，那里呢是因为许多的高楼，你今天到了特别是一个城市叫做杜拜，哇，那里的高楼完全不比北京上海少，而且尤其他们很多居民楼呢都是几十层，非常巨大的那些，特别对着波斯湾那一带。那听说呢有一对中国去的这个年轻人，他们两兄弟，他们呢就在其中一栋大楼里面最上面一层就买了一套单元，两兄弟合伙买下来。那当时买的时候呢价钱还不错，所以呢后来等到住进去呢发现真漂亮，对着波斯湾，那房价看来又开始上涨，所以呢很得意赚到了。那个楼在哪里呢？在80层楼高。结果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呢就出去购物了，买了一大堆东西，吃了晚餐，喝了咖啡，搞了三更半夜回来，哪里想到一到楼下一看，一排电梯都贴个条子进入维修状态不动。哎，我去了阿拉伯一些国家，去了科威特，去了那个都发现有这个问题。他们很能建设，但是呢常常有些的这个比如说停电了他也不通知，或者说呢就你也没法投诉，就不动。那么这两兄弟一看呢真麻烦了，这家在80楼，那怎么上去的？又背了那大包东西，而且已经深更半夜，估计大概要找个旅店也不太容易。那么他们两个人后来呢一商量说，没关系，我们年轻力壮，平时缺乏锻炼，现在机会来了，爬楼梯。没爬过楼梯的，或者说我们以前爬的楼梯概念上就是再高但总能爬得到吧，那哪里想到这种摩天大楼你要去爬试试看呢？他们开始没这个感觉，觉得说无所谓啊，爬就爬了。等爬到20楼真是眼冒金星啊，发现爬楼梯不好玩啊，那怎么办？还有60层要爬，那也已经没法退了，都到了20楼，一鼓作气就给冲到20楼。那么这样他们说别背那包东西了，那东西这么重，找个角落把它藏起来，估计不会半夜三更有人来拿，第二天等来电了继续来拿。那么把那包东西放一个角落，轻装上阵继续爬，又被他们冲到了40楼，真厉害。不过到那个时候体会一句话，上气不接下气，就怕中间断气。确实是，哇，那整个人是累得不行，而且呢这下更麻烦，那么现在推也推不回去，上来上去还有一半啊，想到这腿脚发软，那就坐下喘一口气吧。坐下来呢这个哥哥就开始抱怨，跟着弟弟说啊，你这个我一直提醒你啊，要常常注意看那个电梯旁边贴的条子，估计这个条子不会是这一刻贴的，那么你今天早上你走过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好好看一看呢？我每天都提醒你，你简直是瞎了眼啊，什么就开始他因为很生气啊，很累，再说呢刚刚早一点回家呢都没问题啊，你看这里12点以后维修，那么11点半回来一点问题没有，都是你吃完饭我说回家，你是说要喝咖啡，把弟弟骂一顿。那当然哥哥骂弟弟，弟弟也不高兴，那么反过来也骂啊， 那你也有负责任啊，你每天经过你怎么没看到？那么两个人就这样吵，边爬边吵，其实更累，而且吵个没完啊，整吵到60楼啊，哇真厉害啊，这20楼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一面爬一面吵，到了60楼终于根本没力气吵了。最后那个20楼真是叫爬了，就不但用脚还用手，哈哈，这个手脚并用啊，反正半夜3更也没什么人看到，满头大汗，还真厉害，足足花了将近3个小时，包括当中坐在那儿喘气，爬了快天都快亮了，到了，哎呀，80楼到了，看到那家门挺高兴，待会儿冲个凉，待会儿躺在席梦思上睡一觉，又吵了，因为一摸口袋没钥匙。哇，两个人吵，在你这在我这吵了半天，想起来那个钥匙啊放到那个包里头去，包在哪里呢？包在20楼。有没有可能回去？当然不可能再回去。我听到那件事情，忽然间觉得你我的人生，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人生是有色彩的，我们的人生是辉煌的，我们的人生是能够成功的，无论是学业、地位、工作、事业，包括甚至于爱情，都盼望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非常非常类似，若是没有上帝，若是没有永恒，我常想我们所谓爬前面第一个20楼呢，真的是觉得好像蛮有力气啊，青春在我们眼前展开，人生在我们面前展开，那么我们好像也背一个大大的包裹，里面呢放进我们对人生的设计、理想、梦想、幻想，我们也不怕重，背着就走。这种年龄很多人说好像 teenager 的年龄，你发现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使不完的劲啊，尤其当我们一进入 teenager， 好像突然间觉得我的自我意识展开了，不再需要爸妈这样唠叨啊，这样的提醒啊，我都晓得了，我们就往上冲了。这种时候呢，多半好像很多人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但是有一天你我会来到20岁，那一刻过了 teenager， 多半的青年人、年轻人呢，好像我们开始发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蛮现实的，我们看看别人怎么生活，我们也怎么生活，那一刻好像我们把那个包裹放下来，里面的梦想、理想、幻想先等一等，放一放，以后再说。那20到40岁呢，仍然是我们总感觉没关系啊，加班加点啊，拼命啊，我们赚钱啊，展开我们的事业啊。当然很多人呢可能成家立业，其实你发现你走的路的多半看看别人怎么样，我也怎么样。但是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了40楼，我们进入人生的40岁，很多人发现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有人形容前面呢叫做用命在换钱，拼命啊，加班加点啊，但是等到40以后，常常很多人发现倒过来用钱来续命，那意思就是开始感觉身体这里那里出现问题了，然后呢很多人就参加这个运动啊，参加 club 啊，参加这个或者买很多维生素，当然呢如果你生病那更不得了。那么其实你发现那时候你很多钱花出去呢，是前面你拼命用命去换来的，而且很多人想法也不一样，前面的你比高啊，看谁高，工资高、收入高、薪水高、地位高、学历高，40以后你得比低，不能再比高，比谁的血压低、胆固醇低、血糖低。有些人当然也很高，我血压很高，血糖很高，那你不能再比高了，因为健康开始慢慢走下坡了。但是40岁的人生里面，很多人真的发现也许更悲惨一件事情，就像这两兄弟，不但人生爬觉得累了，无休止的争吵矛盾，常常在最亲密的人之间，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儿女跟父母之间，人际之间，公司里面，职场上面，好像充满那种明的暗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那种的张力，那种的矛盾，那种的冲突。 就像这两兄弟一样，吵啊，明明是同胞手足，吵的就是像完全是敌对一样。这种情形你看见多少家庭比比皆是，而且这争吵还真没完没了啊，绝对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解决，常常像这两兄弟等吵了二十楼啊，一面爬人生已经够辛苦了，还得吵啊。直到有一天到了六十楼，当人生步入六十，老夫子以前说一句话，说六十叫耳顺，意思就比较淡定一点了，比较好像看开一点。不过那一刻开始，你也实在感觉再往上走的人生步履蹒跚，太不容易。但是我要问，人生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当有一天好像我们的人生看得见那个尽头了，问自己，我有那把钥匙吗？那一刻你会突然间感觉，我这个八十年的人生，或者说我这个八十层的楼梯，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如果再想一想你年少时候那些梦想、理想、幻想，好像一个从来未曾打开的包裹，还留在你的二十岁，你也不可能再去把它打开。而我们却如今发现，一扇门，不知道后面什么，进不去。你甘心这样的人生，但是你注意到大部分的人就在这样的人生里面爬，我们只顾往上爬，我们从来不问钥匙在哪里，我人生整个这样爬的意义在哪里。那个两兄弟后来听说他们出了那个事情，赶紧把那个楼卖掉，再也不要，这也太辛苦了。因为我们人生知道年轻人会忘，到了越来越年纪大以后，真的越来越容易忘啊。那你的人生怎么办呢？现在很多人真的看到，不要说八十楼了，你家里如果有两层，你都觉得对长辈来说要爬到二楼都觉得很累了。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没有那把钥匙。我们总觉得说人生应该有意义的，我的人生既然这样拼了命再往上走，我当然是要追寻我人生的意义。结果告诉你，最后死亡给你画个句号，啥都没有，好像电灯开关一关，一片漆黑。你甘愿这样的人生吗？难怪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或者你持这样人生态度的话，其实多半这个人生没法亮起来。所以叹息成为人生的常态。我这些年各处去看啊，特别是这几年常常在福建那边服侍，福建那边现在其实有很多是在商界里面好像非常有成就的，这个赚了很多钱。那里呢，我真的遇到几个家庭，他们的先生都是在外面赚啊拼啊打，这个好像很不得了。那他们的几个太太呢都是基督徒，苦劝他们的先生啊常常不听。这些姐妹常常跟我说，张牧师啊，我们真是越来越看见，我们这种家呢，有丈夫像没有丈夫，孩子呢有爸像没爸，别人呢都还羡慕我们，我们呢其实自己里面苦不堪言，也迟早知道会东窗事发，他们这样在外面这个搞得我们提心吊胆啊，日夜不安啊，总知道有一天会出事的。我们其实都晓得嘛，你这个赚钱你这样胡来呀、啊，这个骗啊什么的，那这怎么可能会不出事情？这种的情形非常非常多，常常感觉人生到底我为着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在泉州那边，那个先生是做生意，做很大的生意。那么他的姊妹呢一直希望他能够信主，就给我一个电话说，张牧师你打个电话邀请他。我打电话去，他本来很豪爽，哎，他说好，我来接你飞机。结果我一下飞机连个人影都没有。后来我打他的手机，他说我现在人在天津，在天津开会。我说你这跑天津了，你不是说来参加聚会吗？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全部忘了。他说我刚好这个别人找我有个商务的会议啊，我就过来。那么我就劝他，那天是早上，我说我晚上这里就有一个聚会， 你要不要看看，如果今天你赶不回来，明天还有，你要不要来？他好，我去看看，有飞机我就回来。那天晚上真的他坐在第一排，他很得意啊，詹姆斯你看，我刚刚找到一班飞机，我赶回来，不过对不起，待会你讲到没讲完，我马上就走，我要连夜再赶回去，好像我很给你面子吧。哪里想到那天圣灵自己做工，抓住这个弟兄。最后当我邀请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真的，我看他一下子就冲到台前，跪在十字架底下，在那里哭，在那里流眼泪。我们那天晚上谈到很晚，谈到两三点。我记得他跟我讲，他说张牧师，我们这种人啊，两件事你不需要问。第一件，我们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不需要问。第二样呢，我们这种人的私生活也不需要问。他那天讲得很难过，一面讲一面眼睛里面出眼泪。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以前会是这样。我知道我的太太是一个基督徒，她一直劝我，但是我从来听不进去。哎呀，那天圣灵大大的责备他，感动他。他说其实我们这种人就活成这样，这两件事都不敢提的，到底怎么发家的绝对不敢提。也许现在所谓已经漂白了，也许现在所谓已经是生意有规模了，但是当时怎么发家的，怎么起家的都不敢告诉别人。而且呢，自己也知道活的简直是，虽然呢好像花天酒地，但是呢里面那个心灵里面很感恩。这个弟兄从那次信了主以后，真是神是翻转他的生命。以后每一天他都参加聚会啊，我在晋江实施这个漳州泉州到厦门，哇，他每一站他每一个聚会他都来。我说你不开会了，他说哎呀，我现在知道了，这个他们哪里要我人去，只要我的钱去，根本不是要我这个人。突然间看明白了，而且呢真是为主大发热心了，带了很多人来。我记得那时他给我介绍到张牧师，这个是蔚蓝溪公司的一个老总，以前跟我一样，我们都是酒肉朋友，现在我叫他一定要信福音。他说那个是七匹狼的，我都没听过。我说什么七匹狼，他说你不晓得，这很有名的一个服装品牌。我说最好叫七只羊比较好，七匹狼有点可怕。也真感恩啊，因为这些弟兄啊，真是你看到福音，一个个摸着他们。后来这些弟兄就成立一个商场基督徒的一个团契，他们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矿泉水，就是完全免费在街上派发。很多人说还有这事啊，你们这水，他们那个水的牌子叫活水啊，活水牌矿泉水，为什么免费派发呢？他们跟人说，我们不是要你在那喝这个水啊，我们叫你看下面有一些经文，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凡喝了我的永不再渴。他们说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好好装备好，我们还不太会传，但是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实在看见我们的生命终于找到什么是我们当活的。好像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过去我们凭着外貌，过去我们跟这个世界一样，但是使徒保罗，这是他自己生命的见证。他说我过去虽然也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他告诉我们，人有一种活法，就是不为自己活，乃为基督来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你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一个财富啊！若有人能够不为自己活，为基督活，那个生命太光彩。这一群弟兄们这些年我们常有联络，我真是看见，不但看到他们家庭一个个活过来，后来我们在聚会里面，他们每一个太太啊，哭啊，流泪啊，那个是喜乐的眼泪。哎呀，我们现在终于一颗心放下来。以前啊，我们真是晚上都会吓醒，就不晓得我们的先生又在干什么，不晓得他们要出什么事。现在呢，终于感谢主，好像那个家活过来，我们的孩子有爸了，我们这些人有丈夫了，感觉踏实了。我看到他们，我在想，其实这是整体中华民族的心愿啊。我们不是一直盼望吗？我们求上帝你恩待我们， 但是当你看见今天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你放眼看整个世界，你才注意到，若是没有真正的一个信仰，我们人无从去真了解我们的意义在哪里。若是没有一个鲜活的一个从神来的生命，你怎么谈生命有色彩？人生真是，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哎呀，现在二十以后叫做外地故乡都一样，因为满世界跑。三十以后呢，白天晚上都一样。很多人在电脑上啊，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啊，就那么四十以后呢，有没有学历都一样。就大概你该干啥干啥，你看了你虽然拿了很高的学历，可能也不见得有别人这个地位高啊，工资高啊，收入高啊，所以为了这些你又不平衡。那么很多人终于发现五十以后呢，漂亮丑陋也都一样，什么赵露家张子怡长得都差不多。六十以后他们说真的官大官小都一样，七十以后房多房少也一样，终于明白一个人最多也只能睡一张床。八十以后呢，真的发现钱多钱少也一样，因为你不太有机会花，花不动。九十以后他们说真的男的女的都一样，都一头白发满脸皱纹，也没什么差别。一百以后真的起不起床也都一样。这是一个没有永生的人生，无论你的人生里面能够爬多少的楼层，你突然间会发现意义在哪里。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的话何等宝贵，他告诉我们，有在基督里就有意义，认识他，进入他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真焕发出色彩出来。所以这段圣经我觉得很像给我们人生有一个 GPS， 给我们人生有一个，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开车会用那个，我们看到人生变得漫无目的的走，不晓得方向在哪里，不晓得意义在哪里。这段圣经很重要的，不但是提醒哥林多的教会，提醒每一位愿意来认识他、跟从他的人。当时我们晓得哥林多的教会也是，虽然那些人认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你看他们的生活，你看他们仍然像漫无目的一样，该干啥干啥，还是完全活在自己里面。保罗在这里圣灵感动启示下这段话，保罗说第一样就是面对一位真神，神是可畏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是从十一节开始念，如果再往前推，我们就看见整段圣经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固然因着基督的拯救我们能够得救得永生，但是我们晓得我们原初被造，上帝是要赋予我们责任。所以在永生里面，我们不是吃吃喝喝唱唱歌好像漫无目的，我们永生里面我们要承担那个责任的。这个责任怎么来承担呢？神让我们从今生可以来预备，这个是一个得救者从成为一个蒙召者成为一个得胜者的这条过程里面，我们在为永生效力，为永生来预备。所以当哥林多人当时他们好像以为我们得救了，随便了，可以了，但是无论在生活的见证，无论在弟兄的相爱，无论在人际的相处，无论在面对这个世界完全失去见证的时候，保罗就提醒他们，第一样你们忘记了，这位神是可畏的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神有点想成一个圣诞老人，哎呀，这个一头白发，哎呀，满脸慈祥啊，背个大包，里面全是礼物，我们想要什么他一定得给我们，唯独忘记上帝是一位审判的神，他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他是一位审判死人活人的神。在前面保罗说，其实我们个人他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或善或恶，来 judge， 来审判。我们常把这个已经忘了，这是哥林多人当时的问题。你看见今天这个世界，这两天我们一直谈，如果没有认识真神，你其实不是一个无神论，你是一个假神论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心里会把各种神放进来。你这两张照片你想不到都在中国拍的，那一张的下面那一张的是武汉一个寺庙，哇，一到了那个正月 烧头香，哇，那人山人海啊，那挤的简直你难以想象，这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吗？我们以前还说我们就是唯物主义者，啥都不信。你现在去看看，那上面那一张呢，是在福建那边啊，他们有这个妈祖绕行，啊，这个简直是，我有知道台湾发现有这个，现在在福建啊非常流行。那不要这样，不要说这些民间啊，那你到政府机关看看啊，那这个是河南宜阳国土局的那国家单位，门口画个大大的八卦图啊，我想每个人进去都好像进入八卦阵一样。那么另外一个地方是长春的法院，门口挂一个辟邪剑，不晓得干嘛。我说其实现在在中国很多官员啊，看风水啊，找人算命啊，啊，见庙就进去拜啊，多的是。你会觉得很讽刺啊！啊，每个都是我是无神论者，我绝对的共产党员。你再看看他一到那个全进去，其实人心里面是有一个空缺。里面是有一个空处，他知道我的官位、我的地位、我的钱满足不了。他也发现说，是啊，我们人其实好像他知道冥冥当中他面对一个 something， 但是不认真神，他就把假神填进去。就像一个人说，我啥庙我都不进，我什么都不要，你把自己当了神，一模一样，你还是个有神论者。还说，我就相信我自己，我就全凭我自己。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已经认识了这一位真神，他可不是一位可以被我们操纵的，可以被我们收买的，可以被我们贿赂的。我觉得我们对假神好像在贿赂。我有一次到印尼，在那边那个有个巴厘岛，去年开那个华富会，才发现哇，那个岛上之那个各种神明啊，他们告诉我一共那个有1亿多。我说那你们怎么记得过来？他们说我们把它分了5大类。有一类管海，有一类管风，有一类管山，啊，最低的管厕所，啊，也有一类。哎，我说那个不跟以前下放这专门打扫厕所差不多？他说那个，哇，你到进他们厕所一排啊，全是神明，前面给他放个水果，一排一盆一盆水果放起来。我说你们这有点像贿赂他们了。他们我们按季节不同，给他们吃不同口味的水果啊。最后谁吃？苍蝇在吃啊，那神明哪会吃啊？一个个掉的都很可怕。那最后的苍蝇满街飞啊，所以你到那个岛真感觉难过，啊，那个本来是个很漂亮的一个旅游胜地，结果现在岛上最多的就是苍蝇，怎么会出来？因为一排排到处那1亿多个神明都得给他前面放个水果。他们说我们每天就干这事，啊，专门一天切3顿，就都是切那个岛上盛产水果，啊，切起来全一排排摆起来。我们人常常这样不认识真神，面对假神。我们今天有了真神，不能再把真神当作好像可以被贿赂的。第二样呢，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我们不但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良心是神在人里面所造的一个独特的 conscience， 良心。这个良心是你在任何其他的生物里面没有看到。圣经形容我们的天良不认识神，那个天良已经完全失去了功用，好像被烙铁烙惯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当我们真正重生得救，那个良心开始发挥功用，因为主的宝血把我们的天良洗净。有些人常常说，哎呀，哪里有良心啊，良心现在 值多少钱一斤啊。我常说有一个仪器，你去注意看了，啊，那个仪器很有意思，叫测谎仪。那现在很多国家都在用，中国现在也大量用，就是一个仪器，上面2根电线哈，那搭在你身上，有一个单子给你，你老是回答每个问题，你的心跳正常，你的血压也正常。它其实还测一样东西，就是你说话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一说谎，很奇怪，你身体你那个皮肤上的汗水的分泌会跟平时不一样。有些人说我受过专业的训练，我现在已经骗人骗了我自己都相信，我可以骗人面不改色。你试试看，你坐上去啊，你只要一说谎，也许你的心跳血压还能够稍微比常人控制的厉害一点，不过你没法控制你皮肤渗出的那个汗水，马上就知道你这个波纹出来马上不一样。 因为我常想，为什么这两根线搭在狗身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奇怪，就搭在人身上，只要你是人，你试试看，你一说谎，你如果每个问题都老实回答，那非常正常。所以这个仪器在刑事学上常被采用，我发现非常厉害。良心啊，其实因为我们里面有良心，圣经形容我们那个良心好像已经麻木了。很多人有这个体会，如果你第一次说谎，哇，你当时会紧张啊，那怎么办，被拆穿了。但是慢慢慢慢，你说谎越来越多了，好像越来越镇定了，越来越觉得习以为常。但是一个认识了神的，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的天良能够再发挥功用，活过来了。问题是我们有时候消灭了圣灵在我们良心里面的感动，然后呢，我们渐渐的又回到过去的样式。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能够再这样。我们不是向你们毛遂自荐啊，我们不是在你们当中夸夸其谈啊，我们面对我们的神，你们面对同样一位神，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显明的，在你们的良心里也一样，你们的良心可以指证，可以作证。那么第三样呢，保罗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世界。保罗在这里用一句很传神的话来描述这个世界，他说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而且夸口。哇，你觉得这句话，我常常在想，要描述一个世界，大概最准确的就是这句话。凭外貌不凭内心，而且夸口。但是保罗说，我们面对这样的世界是有言可答的。We have answer。我在想，属神的儿女，我们从哪里去找标准？保罗说，这是三个标准。我们面对神，你对神的态度怎么样？你真的把他当神吗？我们好像有时真的什么都怕，怕我们的老板，怕我们的啊这个那也，但是我们唯独不怕神。第二样，圣灵在我们良心里面的感动、启示、提醒、带领，我们有敏感吗？好像我们常常不觉得里面有什么感动。那么第三样，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分别吗？好像我们也是一样，世界所追求的、所喜欢的、所渴望的，好像也是我们里面追求的、渴望的、喜欢的。保罗就用这三方面告诉哥林多教会，对照一下，好像一个 GPS， 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的活在基督里的人，他的活其实只有这一种态度。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我们若果谨守是为人。哎呀，我觉得这个八个字何等铿锵有力，为神癫狂，但是向人谨守。是的，基督徒本来是这个世界上人看眼里面看是一个非常癫狂的人，怎么会这样呢？你们干嘛呢？这个太阳好好的，这个为什么礼拜天坐在这里呢？你们干嘛不去旅游一下、踏青一下？干嘛不去找一点自己的快乐？所以在那些还不信主的，他常会觉得你们好像很癫狂的样子。但是反过来呢，像人呢，基督徒真的在中国大陆这样的见证太多了，许多地方连那些干部、村干部都看出来，现在最按时交公粮的、最规规矩矩交税的都是基督徒。农村那个时候实行承包，很多那个边角料啊、边角地啊、盐碱地啊没人要的，基督徒主动来，我们来承包。他们那种的忠心，他们那种的真是这个生活里面的见证，让人看见不一样的生命。我想保罗在这里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其实也是对你我每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位宋尚杰博士1927年从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拿到他的化工博士毕业，当时美国很多地方称赞他一个东方的神童啊，因为他在美国6年不到5年多的时间从学士硕士拿到博士，很不容易。 美国人说一个神童啊，哇，这么聪明啊，那么到处给他赞扬。但是呢，他却坐一个船回到中国，把所有那些人间来的荣誉包一包扔进太平洋里面，在中国到处传福音。所以很快有人给他一个外号叫做疯子，癫狂的人。干嘛呢？哇，你说20年代真的美国没几个博士啊，不像有人说现在叫博士满街走，硕士多如狗哈，博士硕士，那时候真是，所以好像个人前途也，你当什么都可以嘛。但是感谢神，到底谁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常想是20年代是中国没有出几个博士，但是有谁向他真正靠主的恩典，把这样的属灵的祝福带到咱们中国人当中？他的脚步可不只是在中国大陆，跨到南洋，去到台湾。我这些年有机会在东南亚，在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那边服侍的时候，很多华人教会告诉我说，我们当年能够建立教会都是因为宋博士来布道传福音，我们领受了主的道啊。很多年轻人讲到这里都会流眼泪，我们感谢神啊，神的祝福在我们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那一辈到我们如今，我们实在感恩神借着他让我们整个家族里面被改变过来。有的家族以前是抽鸦片的，有的家族以前是赌博的，有的是里面天翻地覆的三妻四妾的，因着福音整个被翻转改变。但是这一位平时那个生活真是，我常常听到一些长辈说，当年宋博士的讲台上面跟讲台下面好像完全，讲台下非常的安静，常常在那里祷告，迫切流泪的祷告，为神癫狂，为人谨守。我想这是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的。那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保罗你这样的见证，你知道这是保罗自己的生命见证。因为保罗就被人那个时候很多人讲他是癫狂人，我们记得有一位叫亚基帕王，保罗你学问太大，你癫狂了吧。当年的保罗可是这个出身名门，受了这么好的教育，老师是加玛列，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拉比，一个所谓人间看来年轻有为的，为什么突然间变成一个这样传福音不顾性命的？无论你的辱骂，无论你的打丢石头，无论这样那样，他自己形容说，我有舟船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无论是什么危险。其实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秘诀，为什么人生可以持续不断的往前走，而且越活越有力量。他说，原来基督的爱在激励我。我们昨天也谈过，人一生最不可少的是爱，其实人间最大的力量也是爱，爱那种激励的力量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常常看到有些报道出来，有一次有个车上有一个坡上有个车冲下来，刹车失灵，底下面有个小孩在玩耍，结果有个弱女子长得瘦瘦小小，突然间冲出来就把那个车挡住，赶快喊说你赶快走啊，结果那小孩一跑，那个女子就被卷到车底下，后来发现原来她就是那个孩子的妈。那个报纸上说，其实那个车那么大的力量下来的时候，后来他们试试看，几个大男人根本顶不住那个车，说这么瘦小一个女子从哪里来，那个力量怎么会突然把那个车整个让她挡住呢？爱的力量，那个母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其实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主的爱远超过人间的爱，原来基督的爱在激励我。我这样一个罪人，他为我死，无缘无故的，完全不配我承受的，他为我死，忍受这么多的羞辱，被鞭打，被吐吐沫，他是万王之王了，不但出生在马槽里面，而且呢在木匠家里面，而且最后被钉到这样残忍的十字架上。为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因为他爱我们。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 只有这个理由。保罗想到这里，主的爱这样激励，其实主是为我们癫狂，可以用这个词，可以说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癫狂，因为你真想不到为什么他要为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其实为神癫狂完全是理所当然，用保罗话说，我们如此侍奉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报答上帝的爱，你没有办法去彻透他这个彻不透的爱。那么第二样的动力呢，保罗说，其实我常思想，我觉得他的这个思想很了不起，他想两件事。他说，我想一人替众人死，当然是想十字架，但是他想到十字架的另外一面，就是众人就都死了。我一开始读那个圣经啊，我还以为我看错了，我说我以前觉得应该是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活了，怎么这里说众人就都死了？突然间明白，其实这是十字架的双重性。我们也是只看见十字架基督为我们死，忘记了十字架在我们面前另外一个作用，是让我们的旧人与他同死。而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福音啊，也是我们极大的宝贵啊，因为旧人死去对我们太有利了。这个旧人如果不死啊，是把我们害得好惨。你现在注意，其实我们的情绪高低起落，我们的常常埋怨，常常不开心，常常忧愁，就跟那个旧人都有关系。那个旧人一死，那不是一件大喜的好大好的消息吗？我在浙江听到一个弟兄讲那个见证，他也是信了主，信主以后呢，这个常常就是还是发脾气，以前就脾气很暴躁，信了主好像觉得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没办法了，老是动不动就跟太太吵架，跟同工吵架，哪里？结果呢，有一次他自己开车，盘山公路上面，他是一个运货的一个司机，哇，看到对面来个车，赶快让过去。那个车跟他交汇的时候，车窗摇下来，那个人跟他说猪，他很生气，岂有此理，骂我猪什么意思？那个车过去了，他还不甘心啊，把车窗摇下来骂，你也是猪，骂完一回头看前面一群猪。挡在那个路上，人家本来好意啊，前面有一群猪，你放慢速度哈、啊。他以为那个人骂他了，岂有此理啊！他光听到那一个字“猪”哈，哎呦，结果一看猪来了，刹不住啊，他那个赶紧往旁边偏啊，结果那个车插了那个山崖，那个车都撞坏了。他说：“感谢神，我如果再往那边呢，整个车就到悬崖底下去。”哎呀，他说那次圣灵在里面大大责备。你为什么那个旧人就死不透？你这个旧人死不透要你的命。我们其实真会发现，有时候别人一个眼神我们受伤了，别人一句话我们受伤了，哎呀委屈了。我保罗的厉害就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那个旧人死去了，无论哥林多人怎么讲他，其貌不扬啊，这个语言粗俗啦、啊，对他这个那个，其实他说你们要晓得四父有一万啊，为父的不多，我在福音里面生了你们。我几个礼拜以前到了哥林多才发现，保罗那个路多长啊，从雅典到帖撒罗尼迦1000多公里，从帖撒罗尼迦到腓立比200多公里，从雅典到哥林多又是将近300公里。你说在他那个时代，没有车，没有交通工具，都靠腿走啊。保罗说，我是在福音里生了你们，他在哥林多1年半苦口婆心，结果这样的误会他，这样的指责他，但是感谢神，保罗说我死了，我想到十字架，众人都死了，我死了，我请你们的旧人也死吧，因为你们的旧人不死对你们没有好处啊。保罗要提醒他们，这种话只有爸爸会对你们讲啊，那些做师父的也许要你们好听，要你们觉得舒服，但是只有父亲是真为你们属灵里面的好处。感谢上帝，保罗也告诉我们，这个经历是一个不断可以来经历的。所以其实我们读17节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更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中文把它翻成变成新的，原来是一个现在分词，意思是一个不断不断的在经历的，不是一次过的。我们是每时每刻旧的除去了，新的产生了， 越来越从罪里面得了释放，越来越在基督里得了真的自由，这种的人生何等有色彩。那么最后这段圣经呢，其实从19节到21节反复强调，好像一个 GPS， 它不是告诉你在哪个轨道上，它是告诉你目的地在哪里，你向这个目的地走。保罗说我们的人生只有这一个目的，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因为一切都出于神，他已经在基督里让我们与他和好了，然后他要求我们劝人与他和好。我记得这个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讲过一个典故，对我影响蛮大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很怕去传福音，怎么让人和好呢？怎么去讲福音呢？老师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学在神学院，他的读书读得很用功，但是很怕讲道。那次等到毕业前，学生都要讲一篇道，他站上去想了半天忘了，一片空白，最后就问一句话，请问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当然下面不知道，他说不晓得，你们不晓得我也不知道，他下去了。哇，学校后来很生气啊，老师跟他说你这不行啊，那给你再给你一次机会，下个礼拜我们一起为你祷告。下个礼拜他又上去了，结果又忘了。哎，请问你们知道什么？还好下面的人有点同情心，一想你肯定讲神的道，哎呀，知道你讲神的话，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我不讲，就下去。他其实忘了。那么后来学校说那不行，真的要你实在通不过，你没法毕业。最后给他一次机会，迫切祷告。听说这个弟兄也自己进食祷告啊，这个撞墙祷告，反正总而言之，就拼命祷告了。背完了，等到那天上去，真的又是一片空白啊！哎呀，完了怎么办呢？想了半天还是这句话，请问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下面分了两派，一边说知道，一边说不知道。后来他一想，他说那这样，你们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我下去了。一面下去一面完了，我通不过了。下去我没想到那老师上台，老师说恭喜这个同学通过了。他刚刚讲了一篇道，只有一句话，但是很重要，传福音就是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哎呀，那件事对我很大的帮助，我突然间觉得其实是我们知道多少我们讲多少，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不讲。我们有时候如果口不能讲，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在讲，讲到上帝怎么让我们与他和好了，讲到我们的生命生活跟以前不一样。谢谢主。最后我要请大家特别为这个家庭祷告，一个美国的宣教士的家庭，我在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离现在12年的时候，在贵州见到他们，后来他们又搬去了云南。这个家真让人感动。当时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家八个孩子，除了老大在美国出生的，另外六个都在中国出生，他们是90年就去了中国，在中国最偏僻的那些地方，白天那个弟兄在一个当地一个学校里面教英文，晚上呢就到处去一家家传福音，建立了很多家庭里面的查经班聚会点。你真难以想象，一对美国的白人夫妻加上他们的孩子，第八个孩子是在有一天打开门看到一个弃婴放在他们家门口，就收留这个孩子成为他们家第八个孩子。但是到如今他们干什么呢？以后神就越来越好像他们说，每一次我们在路边看到一些残疾的孩子没有人要的，有些人就自动会把一些的弃婴就放到他们家门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后从2000年到现在这十来年，我们中间一直在通 email， 我也介绍很多弟兄姊妹去看望他们，每一位都被他们感动。多少孩子神把这个托付放在他们心里面，带着这些孩子到处去看病，而且最感人的就是他的这些孩子现在自己的孩子都长大了，没有一个回到美国来受那些本来该受的教育，全部留在中国。而且特别感动，刚刚上个礼拜他的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就嫁给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山里面的一个弟兄。我记得我常问他，有时候在电话里，有时候在 email 里面，我说姐夫啊，当地人叫他姐夫，因为其实他叫 Jeff， 那当地人也管是姐夫啊，非常亲切，他都叫他姐夫啊。我也已经习惯了，我说姐夫啊，你这 哎呀，那次他的婚礼啊，他给我看那个照片，那个花童就是当地那些，他都把他们像自己孩子啊，都是有的眼睛完全看不见的。我说我们中国人是巴不得把孩子赶紧送到你们美国去念书，为什么你的自己所有的孩子都留在中国？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儒家，我盼望我的每一个孩子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成为一个真正中国的基督徒。这句话常给我很大的一个，里面想到就很受感动。一个放眼天国的人，一个知道不再为自己活，而且我看见他的每一个孩子其实比那些受了高等教育的更有礼貌，更有爱心，你看见他们的人生真的充实啊。虽然条件物质你去看了你就会惊讶，现在中国人都很少已经活成这样，都在云南，他们现在搬到云南跟四川交界那个地方，自己动手搭那个茅草屋，因为常常家里面孩子越来越多，住不下，非常辛苦，这么多孩子。这是2009年他发一张照片来，他说我有一个感动，我把那些孩子召集起来，我们拍一张全家福，200个孩子，而且很多孩子现在已经遍散在中国各地，有的已经上了大学。他们说我们太感恩了，神给我们这一份荣幸，神给我们这份恩典，能够来为他活。我想感谢神，生命的色彩是因为认识了永生的上帝，知道原来今生虽短，我们却有一个机会能够投资在永生。愿神恩待我们。最后有三句话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有一次在英国服侍的时候看到那三句话，是在一个教会门口，一个教会医院那里有一块牌子，上面第一句话说 When money lost，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 Nothing is lost， 你没有失去什么。第二句话呢， When health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健康， Something is lost， 你真的发现健康比钱重要呢，好像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第三句话说 When soul is lost， 如果你的灵魂失去了， Everythingis lost， 你真的失去了一切，好像那个两兄弟没有那把钥匙，最后白跑了80楼。到底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巴不得你我每一位有真智慧认识这位主，这把生命的钥匙，开启我们进入他永生的国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今年你复活的日子，让我们珍惜主你已经为我们成就的，让我们再次思想十字架的大能。主为我们死，我们能为你活，救人死去何等重要。亲爱的主啊，让我们向你是癫狂，向这个世界是有见证的，把你真当作神来敬拜。主啊，求主你感动保罗的灵，你今天照样感动我们，引导我们，你感动了 Jeff 这一家的，主你也同样帮助我们活在你的心意里面，活在你的见证里面。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